上帝为堕落的人提供了重新与他相交的方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导文是一个优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向上帝提出我们的各种祈求，并满怀盼望地寻求他的回应。在克西玛尼园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大祭司在极大的痛苦中祷告，但同时他顺服在天父的旨意之下。他死去了，又复活了，如今在天上为他的百姓代祷。他的耳朵随时在注意听他们的呼求，他真心渴望恩慈地对待他们，丰厚地赏赐他们。在这最后一刻中，我们将要探讨上帝应许赐给祷告之人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祝福。上帝的圣言大大鼓励我们坚持不懈地祷告，并盼望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欢迎来学习第十四课，这是关于祷告之美这一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课。在这最后一课中，我们想要探讨祷告所带来的祝福，因为祷告会带来丰富的、奇妙的祝福，这是很激动人心的，这是很美好的，令人兴奋的。在圣经中，哪些人是蒙福的人？祷告的人是蒙福的人。我们看到他们怎样祷告，他们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蒙福，他们怎样真正蒙上帝保守，他们怎样兴盛亨通。想一想亚伯拉罕，但也想一想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也很富有，亚伯拉罕很富有，但谁是蒙福的？亚伯拉罕是蒙福的。拉班和雅各同样都有很多财产，但雅各是蒙福的。扫罗和大卫一样是君王，但大卫是蒙福的。那些蒙福之人都是祷告之人，亚伯拉罕、雅各、大卫。我们想一想但以理、西西加、哥尼流和保罗，他们都得到了丰盛的祝福，因为他们都是经常进行个人祷告的人，所以有丰富的与祷告有关的应许。当有需要的人向上帝呼求时，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大卫在有重大的需要时，有几次没有呼求上帝呢？摩西有多少次反复为不可能的事祈求呢？站在红海边时，站在抱怨的百姓面前时，在没有食物、没有水时，在仇敌来攻击百姓时，上帝搭救了他多少次？使徒保罗每日为教会挂心，经常处在危险之中，经历过盗贼的危险、船坏的危险，多次被棍打，又饥又渴，屡次被关进监里。但是上帝每次都搭救和带领他脱离艰难的环境。保罗没有因自己经历艰险而抱怨，因为他相信上帝会带领他走出困境，相信上帝会祝福他，因为上帝垂听祷告。圣经中充满了这样的应许，想一想诗篇第34篇6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难道不可以用这节经文来描述上帝每个儿女的生命吗？所以上帝有时故意带领我们进入某种征战和困境中，以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绝望，逃到上帝那里来，然后上帝便搭救他们。因此上帝也预先鼓励了他们。约翰福音第15章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上帝垂听祷告，因为他对先知以赛亚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你们可以坚信， 你们个人正直的祷告，上帝必垂听。你们在祷告时可以说：主耶稣，毫无疑问，因着你的温柔，我们要跟从你。因为我们听说你不轻看可怜的罪人，不鄙视十字架上悔罪的强盗。虽然那个哀哭的妇人是个罪人，你也没有弃绝他，你也没有弃绝那个恳求你的迦南妇人，没有弃绝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你也没有弃绝那个祷告的税吏，没有弃绝那个曾经不认你的门徒，没有弃绝那个曾经逼迫你门徒的人。在这馨香的膏油的香味中，我们要跟从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祈求恩典时，相信你必定不会蔑视我们。上帝垂听祷告，然而上帝正是借着祷告吸引你来与他亲近。使徒曾对提摩太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提摩太怎样才能操练敬虔呢？借着祷告，借着坚持不懈的祷告，你被吸引来到上帝近前。在那里，借着祷告，你将会经历到上帝的良善、恩典和怜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是过与上帝有亲密关系的生活，那么你就站在他的力量之中。当你过着与主亲近的生活时，你的牧会工作将会充满活力，你个人的生活将会得到丰盛的祝福。人们会注意到你曾在上帝面前，那会让你的生命、你的行为、你的风度散发出光彩。你正是借着这样的方式领受属灵的力量和毅力，来履行上帝放在你肩上的职责。借着祷告，你品尝到了上帝的良善，有时你甚至预先品尝到了天堂的滋味。这是个人的祷告所带来的甜蜜，你在别处品尝不到的甜蜜。在祷告时，天堂仿佛近在咫尺，人内心中真正经历到了与上帝相合，上帝使你心中更加爱他。你的属灵生命将会经历高抹，上帝将会使你能够继续走下去，赐给你恩典和勇气。在艰难的日子里，你也将会发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在祷告中，你品尝到了上帝的良善，祷告也显明了你的缺点，你借着祷告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我们现在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倘若你的生命中一直存在未被察觉的罪，那必定会损害你的工作。所谓的小罪可能会给你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你也许对人们的需要很冷淡，漠不关心，你也许对人很粗暴，即使你不想那样做，但你仍然在那样做。这些小狐狸毁坏了葡萄园，事实将会证明他们对你的工作大有危害。认识到你个人的软弱和经常犯的罪是非常有益的。上帝借着祷告向你显明这一切，因为上帝的圣灵借着祷告带领你，向你指出你的缺点。然后在祷告时，你有机会承认这些罪，并请求上帝施恩帮助你抵挡这些罪。祷告所带来的祝福还包括祷告给上帝的儿女带来平安，祷告给他们带来平安，因为你呼求全能的上帝，他垂听自己百姓的呼求，他们的呼求吸引了上帝的大能和良善，来赐给他们福益和平安。你需要上帝才能继续走下去， 你需要上帝在你的生命显明他自己是多么强大。你逃到他的名下，把他的名当作保护他，你仰赖他永恒的膀臂，你们需要他的力量，他所赐的平安，他的保护。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然后上帝会赐给你力量，去做你从来不曾期望自己有能力做到的事。你自己不能做到那些事，但上帝借着你能够做到。他赐给你话语，他赐给你毅力，他赐给你平安。然后与全能上帝的力量和恩典相比，世界变得软弱不堪。世界可能会凭着诸多宴乐和诱惑夸口，但基督徒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力量来抵挡这一切。上帝赐给了你特权，让你被收纳为上帝的孩子。现在你已经预先品尝到了那永恒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永远充满了欢喜和快乐。世界及其诱惑怎可与在上帝右边的喜乐相比？当你与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时，你不会渴望世界，你会蔑视这个世界，为那些人感到难过，因为你已经找到了那颗重价的珠子，你已经蒙保守，得享平安，远离了世上的各种试探和诱惑，因为祷告会带给你平安。祷告也摧毁了撒旦的作为，魔鬼是我们主要的仇敌，热切的祷告将会摧毁撒旦的作为。阴间的权柄已经感受到了祷告的力量，所以基督吩咐他的门徒要祷告祈求上帝，不叫他们遇见试探。当受到魔鬼的攻击时，我们应当仰望基督，我们应当借着祷告承认自己的罪，借着祷告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来抵挡魔鬼。如果我们已经陷入罪中，要尽快承认这一点，因为那样撒旦控告的嘴就闭上了，我们就得洁净，脱离了一切不义，恢复了与上帝的和睦。借着我们的祷告，主不断赐给我们恩典和力量来抵挡魔鬼的试探。主让我们确信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他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祷告带领我们来到赐平安的上帝面前，他已经应许说快要把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我们借着祷告领受了智慧来识破魔鬼的欺骗。祷告能使智慧加增，对主的爱将会得到滋养，我们的心将会与主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得蒙保守，远离试探，撒旦一切诱惑的力量都会被摧毁。祷告也会弱化肉体的情欲，因为我们仍然有肉体以及肉体罪恶的愿望和情欲，这些情欲与我们的灵魂征战。大卫是怎样做来胜过自己的情欲的？他祷告抵挡他们。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祷告会杀死败坏，祷告会使人成圣圣洁，委身于上帝。借着个人私下的祷告，人领受了恩典，致死了肉体。我们也来思想一下那些要人坚持祷告并因此领受祷告所带来的祝福的劝勉，探讨一下关于如何祷告的劝勉和指导。要勇敢地祷告，想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得到祝福，就要勇敢地祷告，因为上帝不仅有能力，而且愿意赐给你所求的东西。 这加增了他的荣耀。所以要勇敢地祷告，要认识到你是在呼求所存在的最伟大的能力。他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应许了要做你极其恩慈的上帝和父。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了很多关于人们祷告的例子，想一想参孙站在两根柱子之间时的祷告，他祈求上帝说：主耶和华呀，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从而使他能够完成作为以色列的士师的呼召。想一想圣经中记载的别的许多人祷告的例子，尼希米祷告祈求上帝使他能够保护耶路撒冷和其中的百姓免受参巴拉和多比亚的攻击，他自己能够忠心地带领百姓。想一想亚伯拉罕的仆人的祷告，他领受了一个奇特的使命，到巴旦亚兰去为以撒找一位妻子，他如何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呢？他祷告了，并且是勇敢地祷告了，要勇敢地祷告。我们已经看见了但以理和雅各的例子，以及摩西如何谦卑地恳求上帝与他亲近。祷告时还要有信心，相信你的祷告会带来改变，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他愿意赐给你所求的东西来荣耀他自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中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没有信心的祷告就像用钝刀切东西，那样不能成事。所以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要怀着信心祷告，还有要不住的祷告。我们应当再次强调，不要忽视祷告，而是要不住的祷告。我们为什么应当不住的祷告呢？有很多理由。上帝总是愿意垂听祷告，他垂顾这个世界，他在听那些殷勤地寻求他的人的祷告。他可以从上面赐下我们所想要或盼望的东西。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一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们应当不住的祷告，因为基督在不住的带祷。他借着把信徒的祷告高举到天上的上帝面前，来帮助信徒。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应当祷告，还因为圣灵愿意帮助我们的软弱，他赐给人祷告的恩典和能力。所以要不住的祷告，因为圣灵总是愿意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活力，他愿意搭救我们脱离死气沉沉的状态。他把我们的渴望摆在赐下一切恩典的上帝面前，激励我们的心。他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与上帝摔跤求祝福。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与我们一起恳求。我们应当不住地祷告，因为魔鬼随时想要攻击我们。他被比作狮子，当狮子退去时，他总是倒着向后退，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你，他就是那样后退的，他随时准备发起另一次攻击。你知道魔鬼一直是那样做工的，要警惕魔鬼的进攻，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使徒保罗所使用的这一切名称，都是指撒旦的权势。魔鬼和他的党羽随时准备发起攻击，所以我们要不住地祷告。我们应当不住地祷告，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要犯罪的倾向很容易浮现出来，他们是与我们为敌的。当我们忽视了祷告时，内在败坏那丑陋的头就会抬起来，他重新获得了力量。大卫本应当祷告，而不是在房顶上行走看那个妇人。如果他一直在不住地祷告，他和他的家人就会免受很多愁苦，但他没有祷告，他去看了。当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时，只要摩西的手向天举起来，以色列就得胜，但当摩西的手垂下来时，亚玛利人就得胜。这表明了不住的祷告的必要性，以及祷告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其实我们无法用言语充分表达这一点，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事实。即使当我们发现很难充分解释这一点时，也是如此。我们真的认为，若没有基督作为大祭司在天上代祷，教会还能像现在这样存在吗？他一直在祷告，愿我们以他为榜样。此外，还要把你的祷告与默想结合起来，训练你自己在祷告时反思上帝所成就的救恩的神迹。默想因我们的罪而临到我们的咒诅，默想我们是被污染的，我们的灵魂被罪感染了，我们的意志被罪破坏了。想一想与我们的败坏形成对比的上帝的爱，想一想天父的爱，天父从永恒中就已经爱你了，他的眼目眷顾他所有的儿女，上帝也爱他的公义，他希望他的公义得到满足。你的罪债若没有还清，他便不能与你相交。所以，上帝甘愿赐下他的爱子，让他代替你死去。圣父上帝的爱是何等伟大呀！圣子上帝的爱也是多么伟大呀！他甘愿降世为人，他是富足的上帝，但是他却是自己深深的、远远的降卑。他有权做任何事，但他却选择了这样大大的屈尊自己。他在地上的一生中，没有可称为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摇篮，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坟墓。甚至连属于他的最后一样东西，他的衣服也被夺走了。这样的爱是为了使你得救，使你与上帝和好。想一想圣灵上帝的爱，他让基督的身体在玛利亚的腹中形成，他高抹了主耶稣，装备他来完成他的工作。然后他把基督的工作应用到罪人心里，把这个罪人吸引到基督面前，持续不断地带领那个罪人。哦，要默想三一上帝的大爱，不要匆忙地思想上帝的爱，而是要深深地思想，默想上帝的爱，然后你就会经历到上帝的爱开始在你心中燃烧。地本应当张开口吞吃我们，就像吞吃可拉大滩和亚比兰一样，那也是我们应得的。但上帝没有那样对待我们，却出于他的大爱让天开了。 他赐下了永生，而不是让我们下地狱。他赐给了我们爱和天堂，他让我们恩上加恩。圣子成为了你的弟兄，圣灵成为了你的安慰者，上帝成为了你的父。哦，被神圣的三一上帝的爱所荫蔽，这是信心所带来的平安，这是殉道士的力量所在，这是年迈的西面的喜乐，这是上帝的荣耀。在祷告时默想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非常有益的。借着祷告，我们也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因为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上帝愿意回应祷告，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以利亚祷告求上帝停止下雨，那里就三年半没有下雨，然后他又祷告求雨，那里就开始下雨。因着祷告，日头曾在约书亚时代止住不动，在西西家时代日影曾往后退了十度，因为全能的上帝让他这样的。因着祷告，上帝让雷电从天上降下来扰乱敌人。因着祷告，上帝在人需要时让雨降下来。因着他们的祷告，红海被分开了。因着祷告，上帝赐给大地丰硕的果实和祝福。有人说，倘若斯提凡没有祷告祈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大树人扫罗绝对不可能悔改归主。因着祷告，监狱的门被打开了。在亚撒王时代，因着祷告，100万士兵被打败了。想一想，王后以斯帖有特权来到王的面前。然而我们有更丰富的多的特权，我们可以来到万王之王面前，他拥有世上的一切能力和权柄。所以上帝的儿女行走力上加力。一位敬虔的英国牧师曾经写道，真正的基督徒一直在高效的行军，追求他的胜利，他的仇敌一直在他的视野之内，他很警觉，他很警醒，他派遣使者，他的祷告、叹息、眼泪都从上面带来新的支援，他的祷告会讲话，他的叹息会呼求，他的眼泪有舌头，他们都传达着同样的信息。这段话引自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理查德·阿林的作品。你们知道，上帝赐给我们祷告的机会，赐给我们他的圣言，这是无比宝贵的神迹。要仰赖他的圣言，学习他的圣言，把圣道与祷告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多么需要上帝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在我们所有人的一生中做工，尤其是牧者的生命中，那样你就会忠心，那样你就会得到装备。想一想竖琴的例子，弹竖琴的人来坐在竖琴旁边，他或他开始演奏，拨动琴弦，整个乐器变活了。现在你就是竖琴，上帝的圣灵来到你身旁，他点燃了你的灵魂，他感动了你，他让你心中的旋律流淌而出，音调逐渐升高，那是灵魂的音乐，是灵魂对上帝的爱。所以愿我们祷告祈求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我们和我们的百姓。当我们祷告时，不要仅仅满足于一些外在的形式或简单的话语， 而是要努力，要摔跤，祷告祈求上帝的恩典，祈求圣灵的帮助。他会教导你们，他会带领你们走过作为牧者，作为基督徒的一生。他会带领你们到不再有祷告，只有敬拜的地方去。那时，上帝将得到所有的荣耀、赞美、感恩、尊崇和敬拜，直到永远。在那里，我们将会充分认识到祷告之美。愿主祝福你们所有人，使你们在服侍他的过程中多结果子。谢谢你们收看和收听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些简单的课程。祝贺你们在约翰诺克斯高等教育学院完成了关于主导文的这一系列课程的学习。我们希望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祝福，也是鼓舞、挑战和鼓励。我们还在制作别的许多系列课程，包括圣经神学、系统神学、使徒信经和实践。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再来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些课程。上帝祝福你们。